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
一不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
新闻不都是冰冷的，故事不都是虚假的，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故事新闻本期精彩内容：马来西亚宣布 MH370 失事，重要信息披露，中期调查报告将于一周年公布。故事新闻家属背后的故事，马航失联客机乘客的另一半。纽约史上最强暴雪失约，最完备应急措施变乌龙事件。故事新闻关注，从最强警报到最深重道歉。淘宝正品率全网最低，工商总局别吹黑哨。故事新闻关注，淘宝与工商总局隔空激战。人民网评论，别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靓汤。故事新闻稍后为您讲述。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故事新闻。2014年3月8号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以来，它的下落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2015年1月29号，马来西亚当局正式宣布该航班失事，推定机上所有239人遇难。而对于飞机失事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为了揭开失事真相，马来西亚交通部已经公布了初步调查报告，并打算在3月公布中期调查报告，世界媒体给予高度关注。2014年3月8号，搭载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 MH370 客机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起飞，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和地面失去联络，从此杳无音讯。4月，多国展开联合搜寻打捞工作。2015年1月29号，马来西亚正式宣布该航班失事。2014年5月1号晚上，马来西亚交通部发布 MH370 失事客机的初步调查报告以及航班相关的其他材料，但报告并未提及具体失事原因和调查进展。这份调查报告一共五页，包括飞机的基本信息、调查团队、航行历史、搜救以及安全建议等，包含马方在4月9号提交给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失联当天 MH370 驾驶舱与吉隆坡空管中心通话记录的录音，在3月8号1点38分至6点14分所采取的措施，航班货运清单、登机人员名单以及座位号等重要信息。报告还指出， MH370 是一架2002年5月29号制造的波音777飞机，机上共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3月8号凌晨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途中于1点38分报告失联。报告指出，这架飞机目前位置仍然未知，最后已知的二次雷达信号返回的时间是3月8号凌晨1点21分13秒，此后在雷达屏幕中消失。报告称，凌晨5点30分，在所有试图联系与定位飞机的努力失败后，吉隆坡搜救协调中心启动救援行动，但是报告没有对胡志明通知飞机失联与启动搜救之间四个小时的行动做出具体解释。报告还指出，因为飞机有必要的通讯设备提供其所在方位，所以机上的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在马来西亚标准时间1点07分29秒发出的，雷达最后一次探测到它的信号则是在马来西亚标准时间1点21分13秒，而最后一次卫星通讯是在3月8号8点19分。马航 MH370 中期报告由调查团队完成，长度达数百页。报告将涉及技术调查方面的内容细节，包括去年4月中美英法澳多国联合搜寻的工作情况。2015年1月28号，马来西亚交通部副部长宣布，有关 MH370 航班的中期调查报告将于失联一周年到来之际的2015年3月7号公布。届时，马交通部长廖仲来将公布这一报告，之后报告全文将被上传至民航局的网站上，内容是迄今为止针对空难的调查结果。 根据马来西亚此前透露的消息，此次中期调查或涉及赔偿事宜。除此之外，该报告是否会涉及有关 MH370 失事原因的解释，是否会披露新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值得注意。马来西亚民航局原定1月29号下午宣布有关 MH370 的最新情况，但当天由于出现意外情况，发布会取消。随后29号下午6点，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阿兹哈鲁丁宣布 MH370 失事，推定机上239人全部遇难，飞机或终结于南印度洋偏远地区。此外，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首席专员 MH370 搜救行动负责人马丁·多兰1月中旬称，如果 MH370 确实位于目前正在搜索的海底区域，那么机体部分仍然非常有可能被发现，并且机体仍然可能状态良好。目前针对优先区域的搜索行动预计将在今年5月份完成。未来数个月，天气情况预计会改善，搜寻行动有望加速。如果本轮搜寻没有找到 MH370 的位置，关于延长搜寻的决定将由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方面做出。对于 MH370 失联航班上的乘客的家属而言，1月29号所经历的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去年的3月24号。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阿兹哈鲁丁在1月29号宣布马航 MH370 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遇难，飞机目前位于印度洋南部偏远海底。2014年3月24号，这些家属们也曾听到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 MH370 最后终结于南印度洋。相隔311天，两次声明所引发的家属声音近乎一致，你们没有详细数据。马来西亚方面在当日的发布中似乎给出了答案，安全调查进展中期报告预计将在事故发生1周年前后对外发布。而在那晚8点到10点，家属们与中国政府工作组的沟通会在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的一栋建筑的3层会议室举行。一位中国乘客的家属明确表示，要求撤回这个宣布的结论。154名中国乘客家属作出投票，明确表示反对马方现阶段宣布 MH370 失踪或失事。据腾讯新闻的消息，1月29号这一天，一场事先并未通知的发布会再度搅动了 MH370 失联乘客家属的情绪。29日正式发布客机失事的消息，这条有关发布会的消息来自应急办，他最先通过短信形式送至贵州籍乘客家属的手机上，很快河北籍的家属也收到了类似消息。腾讯新闻从多位 MH370 失联乘客的家属处确认，部分中国家属在3天前就陆续收到一条短信，称29号将正式发布客机失事的消息，但从短信内容看，这条消息并非直接发送给家属们。如果不是这条短信，62岁的文万成应该在家整理失联飞机的相关资料。自从2014年3月8号，儿子文永胜在 MH370 航班上失联，作为父亲的文万成尝试他力所能及的所有方式，不断追问，试图寻找失联的儿子。马航的家属 QQ 群里，有人将短信内容贴了出来，起初家属以为是谣传，但是信息得到确认后，像文万成这样没有收到短信的家属也变得心急如焚。来自马来西亚的家属同样证实，类似意思的英文短信或电话提示，部分家属在1月29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发出者为马航方面，告知家属可以通过某网站直播观看此次官方通告。一位马来西亚家属表示，消息中所致的官方通告，他和身边的马来西亚家属都是通过非马来西亚国籍的乘客转告才知道。这条英文消息称，马来西亚政府将在当地时间1月29号下午3点30分发布一则关于 MH370 的官方消息。这场发布会让许多家属措手不及。得知消息后，80位左右的中国失联乘客的家属试图前往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了解有关 MH370 航班的详细事实。到了下午3点30分，发布会并未按期举行。据马来西亚民航局官网消息，由于现场发布会出现了家属，因此不适合继续进行发布会，所以取消了发布会。马来西亚民航局原本预计这场发布会只针对媒体开放，相关消息则另外通知乘客家属。延期的发布会直到29号下午6点才开始， 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阿兹哈鲁丁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马方认为经过长时间分析和推测后，马来西亚民航局1月29号正式确认马航 MH370 飞机失事。他说，根据对我之前提及的现有证据和事实资料的分析，相关数据支持 MH370 终结在印度洋南部海域的结论。这一结论据称是基于同一数据。阿兹哈鲁丁在发言中表示，飞机在飞至印度洋南部上空某特定区域时耗尽燃料，目前位于该区域附近的海底，该区域位置偏远，远离所有可能的降落地点，而且水深超过6000米，海洋条件恶劣。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该区域在327天之后，也就是截至2015年1月28号，仍有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因此正式宣布，根据芝加哥公约附件12条、13条有关规定，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遇难。阿兹哈鲁丁在发言中提到的结论，是指 MH370 失联16天后，由马来西亚政府总理纳吉布正式发表的声明。在当时的声明中，纳吉布表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和英国空难调查局已经得出结论， MH370 航班最后终结于南印度洋。在发布会结束之后，陆陆续续有家属赶到位于顺义的物流园。29号晚上8点到10点，家属们与中国政府工作组的沟通会在物流园内一处建筑的3层会议室举行。一位中国乘客家属明确表示，要求撤回这个宣布的结论。一些家属不停地抽烟，烟雾很快弥漫在这间会议室里。80位左右的家属中，少数的几个提问者保持着发问状态，沉默在其他家属间蔓延。长期缺乏信息的家属们对突然宣布的马来西亚声明表示了质疑。文万成说，没有新的内容，只是一些词汇的修辞变了。整理资料正是他近一段时间的工作。马航失联以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去年发布的终结言论他非常熟悉。文万成记得，那个时候家属听到这个结果，也同样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拿出详细的数据和报告，但至今未见。一位中国家属在与中国政府工作组的沟通中表示，发布这个结论不负责任。事实上，家属们的质疑也正是集中在马来西亚2次宣布类似结论都未出具详细的报告，也没有打捞到任何碎片或残骸这两点上。针对马来西亚方面的声明，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做出过投票，明确表示反对马方现阶段宣布 MH370 失踪或失事。家属们的认证微博马航家属信息公布平台也在晚上6点52分发布消息，强调这次声明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宣布的。在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后面，他们也转发表示，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我们的家人被宣布了死亡。多少天后，拿出一份什么重要信息都没有的报告，两手一摊，告诉家属，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再过一段时间，告诉家属，海太大，水太深，我们搜不下去了。然后 MH370 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马来西亚方面并未与中国家属取得直接联系。在29号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来西亚政府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家属保证，搜寻 MH370 航班客机的工作仍是重中之重，接下来启动赔偿程序，也在 MH370 网站上设立了专属板块，为家属提供支持。此外，因为目前缺乏飞行记录仪等实物证据，针对失联飞机 MH370 的安全调查和刑事调查受到限制，因此现阶段没有证据证实关于事故原因的任何猜测。此外，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安全调查进展中期报告预计在事故发生1周年前后对外发布。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纽约当地时间2015年1月27号清晨7点30分，纽约人做好了被暴风雪把整个城市席卷的准备，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等来的却是道路和交通的解禁通知。这场所谓史上最大暴风雪，从预测的91厘米变成了可怜的18厘米。清晨， 市中心曼哈顿的道路积雪已经融化，按照市长白思豪的话说，纽约躲过了这场恶劣的暴风雪。过去的几天，这场暴风雪牵动了整个纽约市的神经，纽约市政府选择以一种谨慎和保守的方式来应对，学校关闭，商场关闭，公园关闭，甚至连整个公共交通系统都第一次因为暴风雪而关闭。媒体和公众开始质疑有关政府部门是否反应过度。交通恢复的半小时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向大众解释，显然现在降雪比我们估计的要少得多，我们确实有些过度反应了，但他也强调，稳妥点总比后悔要好。那不是我下的指令，州长在关停地铁系统之前没有问过市政厅。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表示，对于地铁和公交系统的全面关停，在指令下达前他并不知情。这段发言看上去像是在撇清某种关系。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盖瑞·斯托考斯基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好几条道歉信息，语气听上去颇为难为情。他说，我向所有的决策制定者和大众致以最深重的道歉，你们做出的艰难决定都是希望建立在正确的结论上，但很可惜，再说一次，非常抱歉。虽然传说中史上最强暴风雪并没有出现，但它所带来的紧张气氛至今仍然令人记忆犹新。1月25号，纽约市市长在曼哈顿74街的环卫处停车场召开发布会，宣布周一来临的暴风雪极有可能成为纽约市历史上最严重的雪灾。他用到了威胁生命安全和历史性这样严重的字眼。他还建议市民尽量留在室内，避开强风、低能见度以及危险的道路状况。此前，国家气象局向包括纽约市在内的多个东海岸城市发布暴雪警报，称这场历史性的暴风雪将出现在26号下午或晚上，持续到27号晚间。纽约市市长在发布会上信心满满，他表示，纽约市政府将战胜这次危机。纽约市应急系统全速运转了起来，市政系统准备了包括500辆食盐融雪机、1500台扫雪机、1806把雪铲。超过25万吨的盐，2400名清洁工将使用这些工具，从25号晚上7点一直忙到26号早上7点。接着，另外2400名清洁工会顶上，继续工作12小时。现代城市在暴风雪面前十分脆弱，像纽约这样的超级城市，自然水系的萎缩让雪水不易下渗，容易变成地面积水，导致险情。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纽约市所有公交车都装上了防滑轮胎。在纽约市市长讲话的时候，近500名交通运输局的雇员正分布在纽约共6000英里的大小街道上，填补路上的坑洼。他们已经填了1000多个，并计划在26号之前再填800个。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总统。正在访问印度的总统奥巴马听取了有关暴风雪的消息，白宫表示正在与东岸官员保持联系。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研究防灾规划的肖瑜教授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美国的应急管理系统是受过多次历史考验的。911以后，美国整个应急系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每个县里都会有一个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指挥协调政府各部，如交通、医院、卫生等私人机构共150个单位。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多部门共同响应，应急管理办公室就是现场的总协调。在联合事故处理指挥部中，最高级别的政府部门既不是警察局，也不是消防局，而是应急管理办公室。26号约8点，纽约开始下雪。据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观察，雪在上午10点时慢慢变大，并伴随强风。15点，有记者在雷克星顿地铁站看到，人流量明显比平时更多。由于许多机构宣布提前下班或营业，人们涌进车厢，希望早点回家。18点，纽约市所有公园宣布关闭，联合国位于纽约的总部宣布关闭，纽约市所有公共学校停课，共有10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20点，本是百老汇演出开始的时间，但是禁演让整条剧院街陷入一片漆黑。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场梅西百货提前1个半小时结束营业，第五大道周围的众多奢侈品店也纷纷提前关门。21点，纽约市市长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状况。在纽约州州长的要求下，纽约国家警卫队派出了260名执勤士兵和空军协助雪暴时的应急响应。 23点，纽约市执行州长在6小时前发布的交通禁令，地铁以及公交系统停运，所有非紧急车辆禁止通行，违者将面临最高300美元的罚单。这是纽约市历史上首次因为暴风雪而全面关闭地铁、巴士等交通系统。大纽约地区三大机场肯尼迪机场、拉瓜地亚机场、纽瓦克机场几乎全线瘫痪，绝大部分航班被取消，其中27号当天超过4200架次航班被取消，至28号这个数字增加到8000架次。所有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人的安全，肖瑜教授说，在他看来，纽约做出一系列举动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整个社会系统愿意接受因为停工、停学、停业带来的损失。为了面对这场暴风雪，纽约市做出了万全的准备，并严格地付诸实施。当这一天接近尾声时，纽约的街道上因交通禁令而空无一人，车辆也几乎绝迹。这座城市选择以一种保守的姿态来迎接暴风雪，有记者也通宵守候，准备记录这座特大城市的应对之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雪越下越小，到了28号凌晨6点，几乎停了。有惊无险，唯一的一场惨剧发生在长岛苏福郡，一名17岁少年在与其他2名伙伴轮流玩雪地轮胎时失去平衡，撞上路灯杆，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不治身亡。这是这一场暴风雪目前造成的首起死亡事故。27号，纽约人发现，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这场暴风雪强度离预测的1/5都不到。纽约州州长有必要解释一下，他在接受 CNN 的采访时说，我们从气象学家那里得知雪将会有2英尺，也就是61厘米。要知道，这2英尺足以让整个纽约瘫痪，所以我们做了为保证人民安全的正确的事。最初，国家气象局的预测是2到3英尺，也就是61到91厘米。后，几周之前，一位气象学家低估了布罗法市的雪灾情况，他还公开批评国家气象局。但是，纽约州的官员们没有太多选择，纽约市没有自己的气象预警系统，一直依靠国家气象局有限的人员和设备进行预测。安德鲁·库莫告诉公众，他们正在建立纽约自己的气象预测系统，这将会是全美最先进、最精妙的系统，预算是1800万美元。因为我们的重大决定将不得不依赖这一系统，他说。27号下午3点，美国国家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这次暴雪的预测过程。局长路易斯·乌瑟里尼对媒体承认，他们没能在暴雪来临之前解释预测降雪量的困难，导致所有人以为预测结果就是一定会发生的。路易斯对记者解释，但这是我们根据有限信息做出的最好也是最正确的预测，之所以会和公众的感受相差如此之大，是因为各部门没有把预测的不确定性告诉大家。难道这不是一次很失败的预测吗？发布会现场，美联社一位男记者尖锐地指出，所有人都认为这次预测十分糟糕。路易斯显然不能接受这个失败的指控，他说，预测没有好坏之分，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执行的规避风险措施依然是正确的决定。另一种声音则是把帽子扣下媒体，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认为大众传播推波助澜，让各方过度反应。他说，你们媒体24小时在不间断地播可能到来的灾难，人们采取决定都是依据这些。在他看来，预测错了是一种幸运，人们的生活可以回归到常态，但政府在保护人民安全上过于谨慎并没有错。截至南方周末写稿时，虽然纽约市上空还飘着雪，但是已经没有人关心它了。人们对于这次乌龙预测的追责热情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场子虚乌有的史上最强暴风雪。这个决策系统中每个环节的行为都在受到严格审视。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1月23号，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检测结果显示，淘宝网的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约60%商品为非正品。此外，样本数量仅为3个的聚美优品均为正品，正品率达到了100%。 另外，中关村电子商城购买了一件非正品，正品率为0%。三大知名 B2C 平台中，京东的正品率为90%，略高于天猫的85.71%和一号店的80%。同时，京东和一号店的非正品均来源于非自营的商家。根据工商总局的介绍，此次监测统一将假冒伪劣产品、翻新产品、非授权正规渠道、含量与宣传不符产品、无 3C 认证、非中国内地官方正品、不符合消费品使用说明和化妆品通用标签要求的产品列为非正品。经过几天的发酵，1月27号晚间，淘宝网微博发布了一封作者为一位80后淘宝网运营小二的公开信。这篇题为刘洪亮司长您违规了，别吹黑哨，直接点名了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洪亮司长，称其在网络查假货问题上违规吹黑哨，暗讽工商总局多次抽检标准不一和神一样的逻辑。文章称，贵司此次共抽检了92批次商品，某电商只抽查了一件，得出正品率为零的结论，另一家电商只抽查了3件，得出正品率100%的结论。而在淘宝网上，一共抽检了51件产品，得出了淘宝仅37%的正品率，也就是63%的售假率。可是淘宝日均在线商品总量超过10亿件，何况淘宝是拥有数百万商家经营的大品牌，居然和自营的 B2C 商家放在同一纬度比较，如果不是疏忽，那么必定是故意。此外，公开信还表示，此次抽检结果与一个月前工商总局网公布的2014年双十一网购抽检结果有很大差异。在双十一抽检的207批次样品中，假冒商品仅占 3.6%， 远远低于23日公布的高达 41.3% 的非正品率。对于为何一个月前后数据相差如此之大，淘宝公关部门向媒体记者提出质疑。所以工商总局这次做的几个抽样，因为样本量过小，我们认为和之前报告以及结果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淘宝公关部表示，如果是我们自己打假，因为数据量非常大，所以都会根据数据模型，包括图像类的数据处理来做打假的事情，包括对曾经售假的账号的管理，这是我们自己打假的方式。而据东方早报消息，近日在国家工商总局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该局网络商品交易监管司副司长杨洪峰回应了淘宝网的质疑。本次抽检与此前双十一双十二的抽检委托的是不同的第三方，抽检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违法线索，目的就是要找问题，要通过抽检维护消费者权益。本次抽查的数据并不是为了反映整个市场网购领域的质量有多差，而仅仅是一个抽检结果，不能过度解读。对于违反程序，一些商家未收到违法通知的质疑，杨洪峰称，发现违法线索后，当然要先联系属地公安部门去立案调查，工商总局不会去通知商家。关于不同电商平台抽检商品不同，杨洪峰解释，只是向第三方提出工商总局需要的几个门类，这几类商品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三方去抽检几家，抽检什么，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方案。目前淘宝网微博已经删除了这份公开信。工商总局在27号晚上发出正式官方回应后，28号一大早又通过官网抛出重磅的白皮书，以此反击。有媒体记者注意到，这份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其实是2014年7月16号的一次对阿里巴巴行政指导的会谈纪要。白皮书提到，当时为促使阿里巴巴集团正视和解决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长期大量存在的违法经营问题，遵照总局部署，网监司及北京、江苏、山东、广东、福建工商局网监机构负责人组成行政指导工作小组，在浙江省工商局召开座谈会，阿里巴巴集团主要负责人及核心部门管理团队均到会接受行政指导。这个时间正好是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前的关键时期，监管部门因此在纪要中提出，为了不影响阿里系上市前的工作进展，该座谈会以内部封闭的形式进行，只是鉴于目前监管形势，为廓清种种认知，才将现在行政指导座谈会如实披露。白皮书详尽地分析了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淘宝网和天猫存在5大方面19个问题，各地工商局还补充了其他6个方面问题，并希望阿里系主要主管从自我陶醉状态清醒过来，守住底线，克服傲慢情绪，法律面前没有特殊的市场主体。在28号下午14:50，淘宝官微挂出一份最新声明，再度叫板工商总局网监司司长刘洪亮。
淘宝称，我们也是讲货这个阶段性问题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方，希望监管部门与淘宝网一起共同携手，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来解决问题，请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个超过十亿件商品的新经济平台需要的服务是传统的交易市场无法比拟的，这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热切期盼监管部门入驻淘宝。不过淘宝依然还是对网监司司长刘洪亮颇有芥蒂，称欢迎公平公正的监管，反对不作为、乱作为、恶作为。针对刘洪亮司长在监管过程中的程序失当、情绪执法的行为，用错误的方式得到一个不客观的结论，对淘宝以及中国电子商务从业者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决定对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随后表示，线上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假货是所有商业模式发展的硬伤，假货不是淘宝造成的，淘宝注定要背负这种委屈、这种责任，淘宝只能认下它、解决它。解决假货和知识产权问题就是解决淘宝的生存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共同治理，而不是各自为政、互相指责。对于整个事件，人民日报也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评论员周仁杰的评论文章，他认为企业不能借规模自重挟资本生威。一则淘宝网决定投诉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负责人的消息，把这场淘宝假货风波引向了舆论的高潮。1月23号，工商总局发布报告称，淘宝被抽检样本正品率仅为 37.25%。 而后双方几经过招，直到27号上午，官微淘宝小二公开指责总局的抽检表现出不同标准和神一样的逻辑，更直接点名批评那位负责人，您违规了，别吹黑哨。对此有人为消费者担忧，认为工商部门依法行政，纵有瑕疵亦应支持。有人为商家叫屈，觉得艰难的创业者背负过多的不公，到底是不是情绪执法，有没有程序失当，相信法律和时间会给出答案。当前各方争执愈发深入，倒该回过头来看看究竟为了什么而争论，对讨论涉及的事实应当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只抽查51件商品，样本数量是否科学可以探讨，先随手检索一下，淘宝创立以来各类假货纠纷便一直缠身，即便淘宝平台尚未提供详细投诉数据，也不难判断假货的客观存在。就连马云本人也坦诚，假货是所有商业模式发展的硬伤，淘宝只能认下它、解决它。那么既然认下了假货之弊，还在矫情线上线下谁是源头，还在纠结平台商户谁的过失，是不是就有些避重就轻了呢？要知道制假售假皆是违法，同样难以原谅。理亏在前，却有如此言辞激烈的对抗，明显超出了对一般执法的态度，背后的潜台词是不是如观察者所言，是对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担忧？这样的揣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要知道假货、侵权，随便哪个关键字都可成为做空股市的素材，让任何庞然大物心惊胆战。一袋奶粉可毁一家企业，一次坠机可砸全部家当，前有遮后有折，容不得半点侥幸心。这个意义上，工商总局相关报告白皮书发布的不是过早，而是太晚。据悉早在去年7月便召开了座谈会，双方早已就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但不知为何未能及时发布。回过头来看，这不是爱而是害。相比样本抽取的科学性问题，可以说监管部门先松后严，没有一把尺子量到底，才是更大的程序失当。市场经济却是竞争经济，可弱肉强食也得守规矩、有底线，离开法治的庇护，天然弱势的消费者无从立足，互联网经济则更容易将此放大。线上侵权乃是线下侵权的折射，其放大的倍率有时堪称几何级增长。因此依法及时监管，表面上约束了商家的一时活力，增加不少运营成本，但健全的信用、安心的交易、良性的竞争，哪个不是长久的加分项？依法吹哨，为互联网企业立下铁的规矩，不冤枉良善，不放纵邪祟，是政府监管的必尽之责。企业做大了，不能忘记社会责任，更不能借规模自重挟资本生威，知耻而后勇方是真男儿。 据称，淘宝原有的打假队伍将进一步扩充，朝着专业范儿发展，这是好事情，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心。电商平台改变着国人的购物习惯，亡羊补牢，别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靓汤，才对得起八位敲钟人的不懈努力，对得起亿万消费者的真心支持。而事件发展到现在，也是有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的股价在事件被热议后的当天开盘时下跌了超过10%。目前海外投资者集体质疑政府掩护阿里造假售假，阿里可能要遭遇集体诉讼。最后我们也提醒阿里巴巴，在中国假货可以说是习以为常，面对管理你也可以狡辩，但是作为一个在国际上上市的大公司，假货问题不止，阿里将会进一步沦陷。作为一个国家政府部门，如果不证明隐瞒是否合法恰当，工商总局也难以下台。以上就是故事新闻第31期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盛盛编辑制作，部分未说明内容摘编自澎湃新闻、南方周末、中国新闻网。故事新闻现已登录喜马拉雅、新浪微博 FM、 荔枝 FM、 苹果播客，您可以登录以上平台收听和订阅故事新闻。如果您对我们的选题有独到见解，欢迎到我们的微博、微信、微新闻电台发表你的语音或文字评论，你将可能成为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